日化和北峡来个君山水寨，这哥俩呀就像游山逛景似的那么逍遥自在，心里头可相当紧张啊，因为事关重大，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。志也倒背着双手观看着君山水寨的胸姿，他一看啊，正面还挂着一副对联，上头涂着金，被早晨的阳光一照非常刺眼，但看得很清楚，上联写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浪，下联配山云涨长长涨长涨长啸，正中央三个大字，每个字儿比人还高啊，飞云观。下头是水寨的大门紧闭着，往竹城上观看，一杆旗下两名士兵黑乎乎的炮口对着湖面，巡逻的哨兵怀中抱的鬼头刀是闪闪放光啊。可是竹城上的人也发现了志和北峡这条小船，人们交头接耳是指手画脚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撒脚入飞到巡捕寨去送信，禀报牙都鬼文华。文华是中雄的左膀右臂呀。文华一听，怎么来了条船？船上有两个人指手画脚的，奔水寨竹城来了。莫非是奸细不成？文华急忙领着蝙蝠寨主登上竹城，手扶垛口往下观看，一看不像，连水手同伙才仨人，一个坐着一个站着，穿着长大的衣服，文质彬彬，这哪里像奸细？站这主是个白脸的小伙，坐着的是大死胖子。文华一想，不管怎么地，我得把事情摸清楚。背船，有人给文华背下一条五鬼闹昏舟，这种船细长细长的，又称浪里村，非常快。八名水手，四名小寨主，文华吩咐打开水寨，这只船就冲出来了，直奔智化这条船。等这大船一到近前，这小船好像没翻了。文华这个人别看是寨主，读过书，对人是相当礼貌，说话也是文质彬彬的。他心想，在事情没闹清楚以前，最好别出口伤人。雅都鬼欠身离座，冲着智化他们一抱拳，请问二位尊姓大名，御下何往，因何观看我们君山的水寨？智化一看出来人了，说话的这个人是个大个，蓝脸红头发，奔着头翘下巴，长得相貌挺凶恶，但是说话挺文明。智化一抱拳，我跟我老哥哥闲着没事儿，去云南前去访友，经此路过，看到君山水寨的雄姿，使我们非常羡慕啊，故此逗留了片刻。您是寨主吗？啊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要既然这样，我们多有得罪了，不让看，我们马上就走。 船家赶紧掉头离开这里，慢慢慢慢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？你们二位还没把名姓赏下来呢。
哦，寨主爷，我祖居黄安府黄安县智家屯的，在下姓智，单字画。坐着这位是我的好朋友，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，复姓欧阳，单字春。
文华一听，可了不得，闹了半天是两位世外的高人呐。忽然他想起一件事来，钟雄不止一次向他交代过，凡是有名望的高人要路过君山寨，咱们想方设法要跟他交朋友，一定要以礼相待，不要错过这机会。因为一个人要想成其大事，必须得有好帮手。文华是牢记在心呐，他一听是这二位，我可不能慢待了，想什么办法也得叫他们跟钟太保见上一面。文华满面陪笑，哎呀，原来是二位高人，失敬失敬啊！二位哪能走呢？不妨请到巡捕寨少坐，喝一杯淡茶，也聊表本寨的寸心。
不，多谢寨主爷的盛情，我们还有事，需要马上告辞。
船家，走，别，智大爷，我留您一会儿，无论如何，您得赏给我的面子。
欧阳春在那坐着，虽然没说话，心里好笑，心说咱们明明想进君山就展昭，还非得兜这圈子不进去。哎呀，看来智化演这戏呀、啊，演的还真挺真。
后来呢，文华执意相邀，两个人没办法，这才跟着进了水寨诸城，来到巡捕寨。智化用眼睛一溜，好大的水寨，这得多是军队能攻的破，硬碰硬那就死老了似的。看来打君山非得智取，不能强攻啊。到了巡捕寨，文华盛情款待，然后闲谈。文华一抱拳，请问二位到云南什么地方去拜望朋友？
智化说，云南有座三老庄，住着三位老前辈，古来稀、左九耳、梅花千朵、苍九公、闹海老龙神、苗三爷，我们去拜望他们三位。
哦，那都是世外的剑客呀。能不能请二位逗留几天，跟我们大帅见个面？我们大帅是交朋友的人呢、啊。二位无论如何得赏脸。智化假意不高兴，你哎呀，要知这样还不如不进山寨呢。欧阳春一想，他是唱主角的，我去那打旗儿的，多少的我也得捧捧场啊。
欧阳春也站起来，他大脸蛋子一甩，可不是，你这都耽误事。
文华一看他们俩飞走，他有点着急了，偷着叫人赶紧禀报大帅。时间不大，报信的人回来了，跟文华一咬耳朵，是这么回事。
文华明白了，冲着北侠和智化一抱拳，二位啊，方才我们君山之主飞查太保大帅钟雄知道二位来了，已经传出话来，在后面等候，请二位光顾，无论如何见我们大帅一面， 我要把二位放走了，我就没法交代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你们大帅也是多慈悲，我们的公敬就不如聪明了。这丫头鬼可乐坏了，陪着两个人赶奔后院，也就是钟雄经常读书的地方。文华进了屋，待了一会儿，班珠帘子高挑，文华陪着出了一个人。这个人身高8尺左右，是个胖子，肚子虽然没有北侠的大，可也不太小，四方大脸，面如油粉，头戴软橡筋，身穿团花袍，腰里系根丝带，大红的中间青缎薄底的靴子，俩眼倍亮啊，三绺须髯飘洒前心，在那一戳一站，真是压倒一切呀！甭问，这就是钟雄。关于钟雄的出身，智化和欧阳春都知道。这钟雄啊，想当年文中过进士，武中过探花，文武全才。本来他一心一意要保大宋，因为太师庞吉专权挡道，一看钟雄气度不凡，而且面带骄傲，说话也不客气，没给他溜须，这老庞吉就怀恨在心，在皇上的面前动了一本，这一本把钟雄给参倒，赶出京城，永不速用。钟雄一口气这才造了反，心说这样的朝廷奸臣挡道，我保他干什么？你是皇上，我还想当皇上呢，我保你干什么？我还想叫别人保我呢。就这样的占领的军山，但是钟雄自从占山以来，公买公卖，64寨的寨主上万名喽啰兵，纪律严明啊，从来不骚扰百姓，在这洞庭湖一带是公买公卖。老百姓谈论起来，这军山的喽兵啊，比宋朝的军队都强得多，所以他的人缘也最好，这也是蒋平和智化想要收他的主要原因。另外，钟雄这个人自幼受一人传授满身的功夫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武艺不精，要讲究能耐，不见得次于北侠。今天他们这一见面，智化和北侠心里是十分高兴啊，但他们知道钟雄是有学问的人啊，能把他给骗住不太容易啊。正在这时，文华给介绍，大帅，这位就是紫然伯北侠，这位就是鹤妖狐智侠客。还没等他们说话呢，钟雄抢步起身过来，是一躬到地，久闻二位的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今天光临小寨，真是三生有幸，钟某有礼了。欧阳春和智化急忙还礼，钟雄拉着北侠和智化的手让进书房，文华在旁边垂手司令。钟雄就问，不知二位这是御下何往？他又把这套词说了一遍。钟雄说，这样吧，既然你们二位来到君山寨，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我敢请二位在山上住个3朝2日，我已尽地主之情，不知二位肯赏脸否？哎呀，大帅呀，我们呢把行程都安排好了，哪天到哪哪天到哪都是一定的，如果在这逗留，我们就耽误赴三老庄的日期，那不得叫老前辈挑理吗？
因此不敢从命。钟兴一笑，既然二位不肯赏脸，那么逗留一天总可以吧。像二位如此有名望的人，怎么的也得跟我山寨的弟兄见上一面。
欧阳春跟知画说，兄长，既然大帅一片盛情，我看耽误一天还行吧。老哥哥，既然您愿意，小弟奉陪就是，忠雄大喜。吩咐雅都鬼文华赶紧在大厅设宴，下了通知的64寨的天府寨主大小头目全体集合，那场面是相当隆重啊！忠雄陪着他们二位进了大厅，再看天府寨主一个个佩剑全编，罗帽大氅，杂银剑袖，黑压压满院子都是。等忠雄领着北侠和智化一出现，这些人是鼓掌喝彩，热烈欢呼。忠雄也觉得非常高兴，跟大家见过之后，分宾主落座，忠雄传下话去，来啊，为了迎接二位贤士，给两位高人洗尘，今日君山寨放假一天，盛排宴宴。这些寨主跟着也借了光了，今儿个要改善生活，大帅传下话来，刹那之间整个君山寨上万人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大厅之中也盛排宴宴。忠雄呢心里想，我得用什么办法把两个人的心给买住，将来这二位要保了我，何愁大事不成呢？忠雄啊看见欧阳春挎着宝刀了，忽然有主意了，老侠客，请问您佩戴这把刀叫什么名字？哦，龟灵七宝刀。哦，这名字太新颖了，能否借我观看？当然可以。欧阳春把宝刀摘下来，双手奉献，忠雄用双手接过来，一掂量啊，这把刀的分量超出一般，赤金的刀牌，大黄的挽手带，古香古色，摁砚是一推崩簧，的宝刀自动就跳出来，再见光华夺目，是冷气敌人，刀疤上七宝镶嵌，果然是一把宝刃。忠雄是赞不绝口。忠雄回过头去跟文华咬了咬耳朵，文华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取了一口宝剑，忠雄往前一臂，二位，我这儿藏着一口剑，叫不出什么名字来，请二位过目。欧阳春把剑接过来一看，三尺三长，剑都剑鞘相当精致啊，掂量掂分量也挺压手，摁崩簧宝剑自动出鞘。再看这宝剑是光滑夺目，冷气逼人，不次于龟灵七宝刀。智化和欧阳春一看认出来了，这把剑叫湛卢，就是南侠佩戴的宝剑。他们知道南侠在这囚禁着呢，宝剑肯定得落到忠雄手里头，但是假装不知道，没有智化这么损的。看完了之后晃了晃脑袋，大帅，我可是胡说呀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这柄宝剑似乎叫湛卢。哦，是叫湛卢，好像是。我听说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 一共造过五口名箭，叫大型三小型二。这大型三者巨阙、湛卢、紫电，小型二者鱼肠和秋风落叶扫。这乃是五大名箭之一。对，对了，哈哈，果然是湛卢宝剑。这话接着又说，钟大帅，但不知你这口剑是祖传呢，还是朋友所赠？一句话把钟雄问了个大红脸。侠客爷，您猜错了，都不是，是从一个俘虏身上得来的。智化假装大惊，哦，这么说这个俘虏也不简单呢，他是谁？哎，听我详细道来。这钟雄这人挺实在，毫没隐瞒，把捉拿展昭的经过一五一十全说了。智化假意大惊，哎呀呀，你看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我们跟展昭交情不错呀，都是好朋友。我说多日不见呢，闹了半天他做了大帅的俘虏了。哦，你们都有交情，当然了，还过命呢。钟雄大喜，冲着欧阳春智化又行礼又抱拳，二位如果你们能帮着把展昭劝降，我终身不忘大恩。智化一笑，可以试试看，但是不敢把话说绝了。钟雄一声吩咐，时间不大，把展南侠提上来。南侠一开始没注意，后来往上面一看，哎，这不是我老哥哥欧阳春和智大哥吗？这成了座上客了。看那意思跟钟雄还不分彼此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莫非事情发生什么变化不成？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智化过来了。兄弟，认得哥哥吗？你怎么成了阶下囚了？你这何苦来的？来来来，我给你亲自解绑。在解绑绳的时候，智化用眼睛跟南侠说话，像这种人聪明绝顶，这一个眼神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不用多说呀，等解开之后，智化拉着南侠的手来到钟雄近前。钟大帅，我跟我兄弟交情太好了，我这兄弟的人品也最好，因为你们过去没什么交情，难免发生误会。展大兄的，钟太保是我们新交的朋友，我们一见如故，不分彼此。我看你啊，打消各种顾虑，先坐下吃酒，有话咱慢慢说。南侠多聪明啊，还假装不错呢。后来钟雄命人添的筷子、盘、碗，然后又加了把椅子，让他挨着智化坐下。智化就问展老爷，你什么时候到的君山？怎么被拿的？南侠一想，我就照直说呗，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方才钟大帅说了，他非常爱惜你是个人才，打算跟你深交一步，让你帮助他一把。我想这个事儿也算不了什么，可你呢是开封府的官人，你保了大宋的，要叫你把大宋朝抛弃保别人，当然有点强人所难，这个弯儿你转不过来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保谁不是一样保？天下是人人之天下，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再者一说，四弟仁宗也没什么了不起呀、啊。 他都任用了一些什么人？权臣党道，玄秤卖官，非亲者不取，非钱财而不重用，简直是腐败透顶啊！这样的昏君，你保他作甚？哥哥不说有先见之明，我也不敢说是会相面，就是钟大帅迟早会成其大事，你要辅佐他，比保大宋朝要胜强万万倍。看在我二人的薄面，先帝你就答应了吧。当然呢，南侠一开始假装不乐意，后来得不得这话说起来没完，用脚踢了南侠一下，南侠才顺坡下来，是低头不语。看那意思有活肚气儿了。钟雄大喜呀，来到南侠近前一躬到地，张老爷，只要你肯答应的话，实在是钟某最大的荣幸，我这厢给你跪下了。南侠急忙用手相搀，这才假装同意了。哎呀，把钟兄给乐的，心说我费了这么些日子的劲全白费了，你看人家还是有交情，几句话把南侠给收降了。要这样，欧阳春智化我也不能放你们走，有你们三位帮我，将来我必成大事啊。钟雄这一高兴，这酒也喝多了，可底下偏夫债主多有不服者，人们是议论纷纷，心说在座这些人都属于三侠五义的，他怎么能保你呢？大帅，你这不糊涂了吗？这就叫沾事则迷呀、啊！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这事儿给破坏了，把在座这几个人非抓住不可，不然的话，早晚是君山的一大祸害。其中有个偏负债主叫削刀匠毛宝，这毛宝跟钟雄不分彼此啊。在钟雄面前红的发紫，大伙推举他前来说话，这小子借着酒劲是拍案而起，大帅您的上了当了。